我们继续大福这个高雄妙音净宗学会啊，它一共是十个问题啊，前面六个昨天答复了，今天从第七个看起。他说在工作环境内不得不听如一些邪知邪见，他因而难免落入印象，而为此而生烦恼啊，请问师父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向新加坡许哲居士学习就很好。曾经向他请教啊，他说你每天还要照顾很多人啊，要走很多地方，你在这个路上看到一些人，听到一些话啊，他说你有什么想法？他说我每天看到一些人，听到一些话啊，听到这些，见到这些不好的事情，不善的事情啊，听到的是这个不善的言语，就像我在马路上看到一些人，听到一些声音呢一样，没有放在心上啊，果然不把它放在心上啊，就什么事都没有吗？所以你这里说的很好啊，难免落入印象的，你就生烦恼。那么由此可知，如果不落印象，就不会生烦恼啊，何必要落印象呢？这个落印象啊，就是把它放在自己心上啊。那么要说啊，怎样才不落印象呢？就像我们在马路上见一些陌生人，听他们说话一样啊，因为没有放在心上啊，所以你要问，从马路走过来有没有看到很多人？看到了。有没有听见讲话？听到了。讲些什么？不知道。那些人你能记得吗？不记得。为什么呢？没有落印象。这是个好方法啊。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家人信神道教，为恒顺众生，与之入神庙，请问师父，我们学佛人的礼仪应如何？是否也拿香跪拜？如果是在家居士，可以。出家人呢？就不能够跪拜啊，问讯呢就可以了啊。出家人可以上香，可以问讯啊。在家人呢，对这个神的尊敬可以礼拜啊。所以这是普贤菩萨教导我们嘛，这是礼敬诸佛了啊。一切众生皆有佛心，都应当礼敬啊，所以这是可以的。第九个问题，就是请老法师批阅临终交代事项啊，内容在后页啊，请问老法师可否流通此事项卡， 应如何教导同修与家人沟通此事，并应注意哪些事情。他有一个临终交代事项。我看这个大致上啊都不错，只有这个第三条里面讲的全家轮班念佛24小时后再轻轻试探身体啊，如果全身冷透啊，就可以净身啊、更衣入殓等等事宜啊。如果身体一处尚有暖温，再应继续念佛，直到全身冷透。这一桩事情，如果在自己家里面可以做到，但是现在有许多病人都是在医院的病故啊，这个医院里面呢24小时相当不容易的啊，做不到的啊。在医院里能够这个做到8小时啊不触动身体已经就很不错了啊，所以要24小时很困难。如果病重的时候就回家，在家里可以能做得到啊。所以这个临终交代事项大致上没有什么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师父，书写的经文应如何处理才如法？这个书写的要看它的价值啊，如果是这个书法写得很好的，写得很工整呢、这个经书啊可以作为艺术品供养，你家里面珍藏也可以，送给寺院呢或者送给图书馆都很好。假如写的不是很工整啊，或者是用这个铅笔啊钢笔写的这些，可能人家就不愿意收藏了啊，自己收藏了就很好了啊，这是一个纪念啊。这位同学问的，最近呢台海关系紧张，作为一名佛教徒应以怎样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情？作为一个佛教徒，把心定下来，老实念佛啊，求佛菩萨保佑，求佛力加持，希望能够化险为夷啊！我们能尽到这一点呢，这就很好啊。这个前面有座位吧？这一位同学问的，他是我的媳妇的妹妹，第一次来四楼念佛堂念佛，就觉得自己眼泪呀一直不禁的流，请师父指示这是什么原因？这个现象，不只是一个人啊，我已经遇到好几位了。遇到好几位有这个现象，实际上呢 无量寿经佛已经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会这个现象呢？经上说，这是过去生中善根的发现。如果没有过去生中的善根，就不可能。所以从这个现象，我们到一个地方会有所感触，证明人确实有前生的。这个很多人都有经验，我自己本身就有很多次的经验。我们到国外去旅游，确确实实啊，第一次去，以前没有去过，但是突然之间感到这个地方好像很熟，好像是来过似的。我过去在德州有一位同修，他就更明显更显著。他居然能够指得出来那个地方有哪些建筑，街道怎么走法，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确确实实是第一次去，以前没去过。所以我们讲到过去今生呢，他相信他说可能呢，过去生中他大概是在那里做矿工旧金山是挖金矿的吧，是可能前世他是在那里做矿工的，所以对那地方这个街道建筑都很熟悉。这蔡文雄居士告诉我的，有一次他们开车迷路了迷路走进这个小镇的时候，感到很熟悉很熟悉证明呢，人确确实实有过去生过去生中印象深刻，那么在念佛也是如此走进这个念佛堂，换句话是过去生中也曾经修学过这个法门修学法门为什么没成就呢？大概在临终打了妄想障碍了，没有成就这一生当中有缘又遇到了，这个心里面呢不知不觉起的感触会有这个现象所以这个现象明白就好了不要放在心上，没有事情这个时间长了你就会恢复正常了这位同修问的他说请问如何持名？记得老法师曾经说过，一句佛号里面三心具足直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这个三心是菩提心菩提心具足所以也有古德了，曾经讲佛号一起，念念求佛戒引。大势至菩萨教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请问净念里面是否应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像或者呢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像，或者是发愿求生的像法师慈悲请开示念佛的方法很多，境界也相当复杂怎样念佛功夫得力，这才是自己现前最重要的课题。每一个人根性不相同， 过去生中我们修学的经验也不一样，因此别人用功得力的方法我们可以参考，仅止于参考啊。为什么呢？因为自己的根性呢，跟他未必相同，他用那个方法能得力，我用他的方法未必得力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佛教化众生没有定法啊，佛的方法真的是因人而异啊，就如同大夫给人治病一样啊，一定是诊断之后再处方，两个病人不可能完全同样的处方啊，纵然害的病一样啊，处方上呢里面用的药可能有几味不相同啊，纵然相同可能分量不相同啊。佛教众生呢也像这个样子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啊。那么现在佛不在世了啊，我们找不到这样的好老师，所以自己修学可以多做一些试探啊，试试看这个方法我有没有效果啊，那个方法也试试看啊，多试几次，觉得哪个方法对自己很得力，你就不妨啊采用这个方法啊，这样啊比较可靠。这个三心具足是发菩提心念佛，这是总纲领总原则，说的是不错，这个心我们发不起来啊。啊，这个心如果一发，你就不是凡夫了，你就是菩萨了啊。凡夫要学菩萨啊，能够学到像菩萨的可不是一个短时间的事情啊，必须要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凡夫修行不能成菩萨，就是没有办法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习气里面最严重的自私自利，起心动念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这就难了啊。我们想想菩萨起心动念决定没有一个念头为自己啊，他为社会，为大众，为众生啊，跟我们起心动念不一样啊。为什么人家起心动念呢？为一切众生，因为他知道一个事实：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呢是一体。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他明了，我们不明了啊。我们迷失了事实真相，所以才起了这个贪嗔痴慢呢，自私自利啊，迷失了自信。可是我们要学习，尽量把自私自利这个念头减轻啊，想自己，同时也想别人，这样就进了一步了。想自己不想别人决定错，想自己也同时想别人，慢慢养成呢，只想别人不想自己了，那你就成功了，你就能起如佛的境界了。 这是要慢慢来的。那么念佛加上观想，你这里面说的是加观想，观想佛来接引，或者观想西方极乐世界，也有可能帮助你断妄想，不至于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这个妄想夹杂在佛号里面，把佛号的功德全部都破坏掉了，那么你加这个观想呢，行，加观想可以，加观想啊，因为观想也是念佛，十六观经里面讲观想念佛，观相念佛，这个行，这是如法的。至于大势至菩萨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两句话是念佛法门里面的总纲领，也就是佛要怎么念法呢？六根呢，是我们眼耳鼻舌身的，眼张开眼睛喜欢看外面境界，竖起耳朵喜欢听音声，我们的心呢总是从六根往外跑啊，都是这是收回来，这个叫都是六根收回来啊。大势至菩萨这样讲，我中国古时候孟夫子也是这样叫人，你看孟子里面所说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放我们心都盼缘在外面境界，你能够把这个心收回来就是学问，可见得孟子的收心跟大势至菩萨都摄六根的意思完全相同，这个样子我们的心就清净，清净心念佛叫净念，净念里面决定没有怀疑没有夹杂，不怀疑不夹杂，这叫净念，相即是不间断，用这个原则来念佛，那哪有不成就的道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开始。另外有同学问，就自己在道场修学，父母不信佛起烦恼，请问法师应继续留下来还是回家满父母的愿，该如何是好？这一桩事情要看实际上的状况，要细心观察你家人的根性，你要有善巧方便帮助家人学佛，你学佛是好事情，为什么你家里人不相信会起烦恼呢？大概你学的不如法，你家里人在起烦恼啊。你学佛学得很如法，你家里人应当欢喜才对啊。佛法是智慧啊，可能你智慧没有开，你很执着，你自己学了佛了，其实 也未必完全通达。在家里面可能就看家人不学佛，看得不习惯，你们天天造业，将来要堕落，你家里人听到当然难过，当然不舒服啊。那你吃长素了，家里人还吃肉，哎呀，你们吃众生肉，将来要还债的，你不是完全得罪人吗？这一家怎么能处得好呢？这个就没有智慧呀。真正学佛明白道理了，跟家人相处要处得更好。真正懂得了，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让一家人看到你很可爱，你比从前还好。他就要问你，你怎么会变得这么好？学佛学来的，他就不反对了。必须要以身作则，要做出榜样出来给人看，让人家看到欢喜，你家的人就会相信，学佛的人绝对没有烦恼，生活愉快安详，庄重又活泼。你说谁看到不欢喜？心地清净、慈悲、真诚，你果然真正学佛，我相信你的家亲眷属、你的朋友、邻里乡党都会被你感动。你是大众当中的模范啊，榜样啊。所以佛法要注重形象，形象虽然是假的，要注重。你看看佛在经上说的，菩萨成佛，特别用一百劫的时间，这一百劫很长的时间呢，修相好，修32相、80种好，这是什么？这修门面呢？修外表啊，这个门面外表呢，这真修行人当然无所谓的，可是不信佛的人，他只看外表，只看门面，他不懂得你内容，他看到你的外表非常好，他就羡慕了，所以外表戒淫众生。现在人讲包装啊，讲广告啊，不能不重要啊。所以我们学佛人，这个包装广告就是这个身体啊。学佛人身体不健康，人家一看的时候，这佛不能学。看到你一体是面黄肌瘦，不能吃素啊，你吃素吃成这个样子。没有营养啊。如果你素食吃的时候，吃的肥肥胖胖的，身体很健康，这吃素还是不错了。很重要。所以我们常常劝勉同学，我们这个外表要注重。这个外表就是戒淫众生的工具。想一想，为什么佛这个菩萨成佛要用100劫的时间去修相好？他不是为自己，他是为了戒淫众生的。相好从哪里来的呢？从清净心来的，从福报来的。要戒淫众生，不能不修福。修福绝对不是为自己享受，是为了戒淫众生。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这位同学问的是，说为了专用朝暮课本来做共修，把佛器用，可以不可以？请师父开示。这个打佛器啊，有一定的仪规啊，这个规矩都是祖师大德们制定的啊，也用了很多年了啊，效果都非常殊胜。如果打佛器，一定要按照佛器仪规；如果不是打佛器啊，自己有一些同参好友，大家在一起念几天佛，那么你用朝暮课诵本的仪规行啊，这要辨别清楚啊。这是临夏地区同学问的，他说我们是运输汽车司机，每一当春夏季节，一到傍晚，汽车公路两边庄稼地面的青蛙涌向公路，甚至于排队啊通过公路，往往被夜以继日来往奔驰的汽车活活碾死，数量之多啊，惨不忍睹。弟子身为佛弟子，迫于生计是无可奈何啊，也造了这种杀生之业了。这个心中非常难过啊，也为他们念佛回向，但总是一块心病，不知如何避免或补偿啊，盼望老法师开示。这个事情啊，确实是一种严重的杀业，但是在世界上有一些地区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也有地区这个爱护动物的啊，他们懂得怎样回避。早年澳洲人非常可爱，现在我看差很多了啊。现在我在澳洲啊，有时候看到这个袋鼠啊，也被车碾死啊，这个野生动物啊，小鹿啊，常常也在路上啊看到啊。那么澳洲一些同修们告诉我，说在从前是决定不可能的啊。以前呢，澳洲人开车，只要看到前面有动物啊，他车停下来啊，他会让这些动物走掉之后啊，他车才走啊。那么要砍树呢，看到树上有个鸟窝啊，他们会上去看看，如果这个鸟窝里头有蛋呢，这个树就不能砍，一定要等这个小鸟出来可以飞走了啊，他可能停三四个月之后啊，再来看这个树啊。这是真正知道爱惜动物啊。那么像这些青蛙，夜晚呢，在公路上，这是而且有这么多的数量呢，在佛法讲，这是共业。如果这个开车的司机学佛啊，可以也可以把车停住，下来的时候把它赶成两旁，你再走。如果你坐的次数多了， 可能将来你走路的时候，马路上它就会让开了。它有灵性的，千万不要以为它愚痴没有灵性，它也有灵性。动物能够通人情的。我们今年在这个马来西亚婆罗洲看到离经有居士在那边种菜他就告诉我，他们山上决定不杀生，爱护动物六年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一次有一些同修跟我一道去，他们感觉到非常惊讶因为在山上，一般山上嘛，总有蚊虫、苍蝇嘛，这些小虫嘛。他们那个山上居然门窗都开的，一个蚊虫找不到。他种菜，他告诉我，头一年种菜，这个菜差不多是四分之三都被虫吃掉了所剩下来无几他们决定不用农药，决定不用化肥坚持到底。到第二年呢，这个虫害就少了大概被吃了一半，还有一半可以收成了。现在第六年，我到他菜园去看每一片菜叶大概只有一两个小洞几乎可以收到90%几，病害虫少了。你不杀它，它也不扰乱你呀。杀生不行啊，越杀越多，杀不尽啊。所以你不杀它了，它就没有了。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像平常我们居家厨房里面这蚂蚁蟑螂这些小虫啊，总是不能避免的我们学佛的人呢，就把它赶走，不杀它，把它赶走。其实呢，赶都不要赶以慈悲心、爱心跟他们共同生活。时间久了之后啊，他就不来了，你再去找一个找不到，何必要赶他呢赶他我们讨厌他了，不赶他我们爱他了，我们爱他他也爱我们了。一定要懂这个道理我们真的去做，真的得到效益。这些呢都可以给这些居士们做参考下面也是临夏一位李居士问的他说他们这个地方是属于西北半农半放牧地区，屠宰牛羊等家畜的杀业很重，因此感召的天灾不断，但是放生说这一类众生的条件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近年来人们已发展到捕捉贩卖国家明令禁止的山禽动物我们就发心放生这些可怜无辜的众生，并且劝告捕捉的人，但是无济于事反而和我们讨价还价于是我们只好经常换人去仍然被敏感的贩子认出这是放生的人，他们发现有销路可能 就更加积极的捕捉。所以人们说，你们放生的人越埋啊，这个就越多啊，他们捕捉呢也就越多。你们这不是啊，帮助他们增长贪心，帮助他们造业。我们也很困惑，不去放生，实在于心不忍，是该怎么办啊？请你老人家开始。放生是好事情，可是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他讲的话没错，我有一年啊，那是在台中求学的时候，台中慈光图书馆是个慈善机构，每逢星期三李炳南老居士在那边讲经啊，曾经有过一次啊，也是星期三讲经这一天，有几个人呢抬来了一个很大的海龟，抬到这个门口问有没有人要买放生啊，就大家一看，哦，那么大的龟，好大啊，是吧？所以大家就是立刻就凑钱呢把它买下来啊，买下来第二天呢就放生去了。下个星期三呢他又搞一只来了。啊，这个啊也还不错，有些人把他这个买了放生了。李老师就警告了，下一次再来千万不要买。啊，你们肯买啊，他每一个星期他都去抓去。不买了他就不抓了嘛。果然到了第三个星期他又好像是来了两只还是三只，不买了，所以以后就没有了。我们要懂得这个这些人的心理，所以佛教给我们放生，是我们平时居家，你们常常到市场上去买菜，偶然看到很活泼的这些动物，你仔细去观察判断，他决定可以能活得下来，你就买。看到的时候，如果买下来再去放生，已经不能活了，你就不要买。慈悲要有智慧呀，慈悲不能用感情啊，感情就所谓是慈悲多祸害啊，方便出下流啊，一定要有理智，不可以感情用事。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啊，所以遇到这些捕捉啊，这些山里面这些动物啊，你们常常买去放生呢，他就常常去抓嘛啊，你不理会呢，他以后看到没有销路啊，他就不去抓了啊，所以要懂这个道理啊。这一位是美国的谭居士啊，说我今年45岁啊，近来有病，经西医调理略有好转，但进一步检查之后怀疑身体内有癌细胞啊，医生要我去做切片检查。我因为听过老师佛学问答，老师说有些病是过去历劫以来的业障，药物是没有办法治好的，所以我开始在家天天回向和忏悔，但是 身边的朋友和医生都说我应该去做切片检查，他们说佛陀都有为他弟子治病的，再等呢，恐怕就会来不及了。这个前两天我的病复发了，医生呢又发现我体内呀有两个水流，这是我念佛回向之后啊才发生的。弟子从认识佛教以来，自问呢幸运行已具足，往生呢对我来说是没有挂虑的。但朋友们说我的孩子还小，不应该有厌世的观念。我想请问老法师，是否因为我的业障太重，所以念佛之后啊反而招惹冤亲债主的光临？这么问呢要怎么做才对？佛在经论里面常常教导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病痛古人常说，人天天吃五谷杂粮，这些东西对人身体固然有营养，但是也会产生副作用，决定不是十全十美的，正是所谓呀，病从口入啊。所以生老病死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避免的。虽然不能避免，如果我们对于自己饮食起居小心调理，的确可以减少疾病的因缘，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心理健康比生理还重要，为什么呢？佛常说境随心转呢，我们身体跟心比较啊，心是属于境界，所以心理健康啊，生理一定就健康。这个心理不健康啊，身体健康也会生病。怎么生病呢？从心想生嘛。人身体本来很健康，没事情，天天想病，于是病就真的出现了。真的有病，心里头完全不想他，完全不在意，这个病很容易就好了。所以很多生病的人找这个医生治疗，医生把他的病治好了。我有一次在美国在达拉斯跟一个医生呢谈话那时候我感冒就找到他去了。我跟他说，我说病人那个病所以被医好啊，我说不是医生治好的。他也会很惊讶的，这个医生也很有学问，也很懂道理。怎么好的？病人对医生的信心治好的，他相信这个医生，相信他的处方药物，他病就会好。你这个大夫再高明，如果病人对你没有信心，对你用的药物怀疑， 决定治不好他的病。我这个论调啊，他点头啊，他同意啊。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得癌症，我常讲癌症没有什么了不起，癌症不会死人，癌症死了的都是被癌症吓死的，你们想对不对？你要不怕他，不在乎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西医对这个很困难，但是中医没问题。所以诸位要晓得，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啊，这里头有大学问在啊。西医的历史很短啊，说老实话，他还在摸索探索的这个阶段，中医是已经成熟了。但是现在中国人非常不信，连月亮都是外国的圆，你说有什么法子？被我们中国自固有文化失掉自信心，这才叫要命啊，比癌症还严重啊。所以一定要恢复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我觉得如果有这一类的病，经过西医检查诊断发现有疑似之后啊，最好请中医治疗。